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大家好，我是善华，又到了京剧漫谈节目时间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京剧三岔口。什么是三岔口？就是三岔路口，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三岔路口，所以叫三岔口。那是在北宋时期，大家知道中国的宋朝呢分成北宋和南宋，加起来呢有300多年的历史。在北宋时期呢，有两个国家经常入侵中国，靠正北面和偏东的这边是个金国，也就是大家知道的女真族。在西北这个方向有一个辽国，也叫西辽。这个西辽国呢也是有事没事不断的入侵中国，有时候打仗呢是一点理由都没有的。比如说他那个王太后呢高兴的时候就说，哎，这个宋朝的皇帝很怕死，我们去打他一下。宋朝的皇帝虽然很怕死，可是宋朝的军队那些将士却非常勇猛。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家将。杨家将世世代代所抗击的就是辽国啊，所以出了好几个元帅。最早那个杨家将的元帅呢是杨业，杨继业。他带领杨家将英勇杀敌，在一次战役中他被辽国俘虏了，后来就死在了异国他乡。杨继业有6个儿子，分别是大郎、二郎一直到六郎。这6个儿子每一个都是英勇杀敌的，特别了不起的最有建树的是他第6个儿子，叫做杨延昭。后来是杨延昭继承了父亲的帅位，统领大军抵抗辽国。三岔口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杨延昭当统帅时期的一件事。杨元帅手下有很多大将，像孟良啊、焦赞啊、任堂会啊，这些将领们呢都名声在外，立了赫赫战功的。而当时的朝廷呢出了一个大奸臣，一个大的卖国贼，叫王钦若。这个王钦若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那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呢，不惜出卖民族的利益，有时候呢甚至故意断了本国军队的粮，来使得对方战胜我国军队。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条约叫做澶渊之盟，这个条约呢中国因此而割地赔款，但是当时中国并没有战败，他是战胜了辽国的情况下，居然还要签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。这个澶渊之盟就是王钦若搞出来的。边关的将士呢都恨死了这个王钦若，但是对他也没有办法，他是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深得这个皇帝的宠爱。而且这个王钦若呢为人非常狡猾，做得非常隐蔽，所以他里通外国的那种事情啊都很难抓到他的证据。有一天终于拿到了他的证据，那一天杨元帅的手下交战，他的士兵呢发现了奸细从辽国回来，于是跟踪他，发现他去到了王钦若的家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交战大怒，顾不了这么多，当时就冲到了王钦若的家，要和他论理。但是王钦若他可是有门卫的，有家丁守住的，交战就被这些门卫的堵在了门口。交战哪受得了这个气，当时就一拳打死了其中一个家丁，就一拳就把他打死了。这个家丁叫做谢金吾，这下就算闯了大祸了，毕竟出了人命嘛。本来交战是在理的一方，现在出了人命没办法了，就要上公堂了。当地的知府，也就是开封府的这个太守，一听说有人打死人了，这还了得，而且打死的还是王府家的人， 马上就升堂审理。这个一升堂才知道，面前这位罪犯竟然是杨元帅手下的五虎大将之一焦赞，这可是抗辽的英雄，国家的栋梁啊，叫我怎么断这个案啊？严格按照王法，这个焦赞是必死无疑啊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但是如果判他死刑，我又怎么对得起大宋王朝呢？哎呀，这个焦赞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王府这里打死人呐、啊！如果我不重判焦赞，那王法就说不过去了，何况那王清若那边又怎么交代呢？再三思考之后，他还是决定站在正义的一面，但是不判刑是不可能的了，犯了这么大的罪。开封府的太守呢，就决定轻判焦赞，判他个误杀人命，发配沙门。一得到这样的判决结果，王清若就着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判他死刑呢？他这明摆着违反了王法，证据确凿啊。这王清若并不是有多么的尊重王法，他是担心焦赞不死，那么他的卖国行径就要暴露出来，他是为这个而着急。不过着急还着急，开封府的太守做出了判决，他是无法干涉的。那个时候啊，虽然没有现在的西方社会的这种三权分立的说法，没有这种司法独立的这种说法，但是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司法独立啊。王清若作为一个宰相，他也改变不了下面一个小县官做出的判决。我们知道在宋朝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家都熟悉的，就是林冲。林冲呢，当年也是犯的死罪，他是带着刀进到了白虎堂里面，而那白虎堂是议论军机要事的地方，按规定谁都不能带武器进来，只要带武器进来就是死刑。那么林冲虽然是被骗的，但是他实实在在的带了刀进到了白虎堂，所以他应该被判死刑的。可是呢，当地的县官呢却轻判了他，只判了他刺配沧州，关三年监禁。而呢，陷害他的高俅呢，他官至太尉，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，他也改变不了这样的判决结果。好了，我们还是说回我们这出戏。那王清若一计不成又生二计，他无论如何要弄死焦赞，他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是成功的把握都不大。比如说他想派一些刺客去杀死焦赞，但是不容易啊，那焦赞的武功了得，而且呢长得又黑又粗又高又大，别说一两个刺客了，就是几十人上百人都不一定打得过他呀。最后王清若呢就派人去买通两个差官，让这两个差官在押解途中趁着那个焦赞睡着的时候把他杀死。这两个差官领了王清若的银子去提这个犯人的时候，才发现要想杀死焦赞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如此粗壮的一个大男子，哎，一刀砍下去杀不死的话，自己的肯定没命了。于是两个差官就合计，我们在路上尽量的折磨他，找借口去打他，弄得他又受伤又疲惫，晚上再把他杀了。就这样，两个借差押着焦赞上路了。从开封去到沙门要走好几天的路，一路上这个焦赞骂咧咧的，一直在骂那个大汉奸王清若。他说恼恨那个奸贼王清若，王清若这个贼人私通北国，残害忠良，我打死他的门下谢金吾，是那家伙该死。我现在披枷带锁， 将来见到王清若，我要扒拉他的皮，抽拉他的筋。交战一路走一路骂，他并不是为自己叫屈，而是为大宋王朝的利益着想，为民族的利益着想，恨这个奸贼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现在听到的是京剧三岔口。他一边走就一边骂，骂到那个差官都不耐烦了，说：哼，你这个朝廷的罪犯，你打死人还这么得意，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。那差官举棍就打交战，那交战哪受得了这个气啊？你别看他是戴着手铐的，他照样把差官打翻在地，直到差官求饶。交战把这个差官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之后，就大声说：来，将我身上的这个刑具去掉。哎，不能去不能去，这是朝廷的王法，不能去啊。你去是不去，你不去就是遭打又打。没办法，那差官呢，只好拿了钥匙把他的手铐给去掉了。解下手铐没多久，这交战又大叫起来：来，把这个刑具带上。嘿，这奇怪的什么毛病呢？刚去掉刑具，现在又要带上。不是我带上，我是要你给带上。什么？你要我带上？我没犯法呀。你带是不带？你不带你就是遭打又打。那差官只好求饶：好好好，我带上我带上。就这样，本该带在犯人身上的刑具现在带在了差官的身上。交战走在前面，手上拖着个铁链，链子后锁着一个差官，在后面是另外一位差官在扛行李。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招摇过市，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，大家都来看热闹。从来都是差官押解犯人，而这三个人呢，却是犯人押解差官。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，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，需要找一个旅店住一住了。交战命令差官上前打店，这差官不识字，看到路上的招牌也不知道哪里是旅店。这时候他看见一位大嫂站在门口，就过去问：请问大嫂，这里哪有旅店呢？这大嫂瞪了他一眼说：怎么，你出门没戴眼镜吗？我这里就是旅店。这位大嫂讲话就像那种绿林好汉一样，非常粗野。哦，既然你这是旅店，那我们就住进去吧。那么他们三个人是住一间房呢，还是住两间房呢？一般差官呢，就希望三个人同住一间房，这样可以防止犯人逃跑。何况这两个差官可是要在今晚上杀死交战的。可是交战不同意三个人住一间房，你们两人住一间，我单独住一间，两处安歇。就这样，这位大嫂呢，把交战安排在楼上东面那间房，再把这两位差官呢，安排在楼下西面那间房。两名差官进了房以后，就在商量了：哎呀，这分两处安歇，我们今晚上怎么杀他呀？最后两个商量的结果是，明天在吃饭的时候用毒药把交战毒死。他们商量呢，并没有说是在这个旅店吃饭的时候还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总之呢是在吃饭的时候放毒。两名差官的商量让这个大嫂偷听到了，这大嫂就想：哎呀，想不到这名罪犯竟然是鼎鼎大名的英雄交战啊，这位国家栋梁明天就要被这两位差官杀死吗？不行， 这个大嫂马上跑到厨房去和她老公商量。她老公也就是这家旅店的老板，叫做刘丽华。那个时候呢，老板不叫做老板，叫做店家。不管你是开商店好，开饭店好，开旅店也好，都叫做店家。那么老板娘呢，也不叫老板娘，叫做店婆子。刘丽华这两夫妻都是江湖上的英雄豪杰来的，他们的打抱不平在那一带都是出了名的。老百姓有什么困难，遇到不平的待遇，都不找官府，就直接找他们夫妻俩。所以人们形容他们两个是好大世间不平事，一生只为他人忙。如今遇到这两位差官要害死国家栋梁，他们两人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？两个人都毫不犹豫地要搭救这个交战。要搭救这个交战，就意味着夫妻俩所开的这个旅店是开不下去了，官府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但是面对这样的困难，面对这样的利益的损失，这两夫妻都没有任何犹豫。他们决定要救交战，就必须杀了这两个差官。因为这两名差官一旦放虎回山，那后果更加可怕。就在他们夫妻俩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有人敲门了。店家，店家。哦，来了，来了。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客人呢？店家刘丽华交代老婆，你盯着那两位差官，我去接待客人。打开门一看，来人是一个满脸凶相，身背钢刀，一身武士打扮的人。一见面就问，交战是不是在你这里居住？店家一听不对头，绝不能让他知道交战这里居住。哦，你不是来这里居住的，你是来找人的，我这里没住的这么个交战，你到前面打听打听。好，我到前面看看。这位武士转身就走，可是没走两步又回头来说，且慢，我要住店。哦，你要住店，那就请吧。既然人家要住店，那当然不能拒绝人家。但是这个店家心里就嘀咕着了，这个人来者不善，一定是和那两个借差是一伙的。今晚上可是要同时对付这三个人呐、首要的是绝不让他知道交战在这里居住。那么预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回接着说。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让我们来听一段戏中的道白。这是交战被押解去沙门的路上，一路痛骂汉奸卖国贼王清弱的一段道白。这段道白是这样说的，恼恨奸贼太猖狂，太猖狂，私通北国害忠良，俺交战打死谢金吾，王清弱起了歹心肠，将俺发配沙门王，披枷带锁恼胸膛。演唱者王平。
恼恨奸贼太猖狂，太猖狂。私通倭国害忠良，俺交战打死谢金吾，王钦若起了歹心肠。两岸发配沙门王，配家带锁刀胸膛。
嘿，我说交代，走了一道你这么骂骂咧咧的，别忘了你是朝廷的罪犯。
案犯的什么罪啊？
你把王钦若王大人的门婿谢金吾一拳打死，你的罪过还小吗？
嘿，满师打死谢金吾， 就是见了王秦若的子嗣，我也要扒了他的皮。
呵，你这是要造反呐、啊！呸呸，我非管教管教你不可！招打！
哎、二爷，您呐消消气儿，您饶了车得了，您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？我说伙计
啊，
你怎么竟招二爷生气呀、
啊？啊，我招他生气？
来，
有。
将这刑具欲与我去掉、
哎、不行不行，这是朝廷的王法，不能去。
你许是不去、
啊、不能去。
呸，
招打、
哎哎、二爷您那别生气，伙计
啊，
二爷叫你去你就给去了得了吗？
啊，他说去了就去了，
去
哈哈哈哈。二爷这刑具啊按说是不能去，得嘞，我给您来个瞒上不瞒下。哎嘿，二爷这回您就轻生了吧。
来
啊，
哎呦，戴衣裳，
这是什么毛病，刚摘下来又要戴上，
要戴就给他戴上吧。
嗯，好好好好好，来吧，二爷您再戴上吧。
叫你戴上
啊，叫我戴上，我没犯法呀。
你戴是不戴？
我不能戴。
呸，招打、
哎哎、二爷您别生气，我叫他戴上，我去
啊。
二爷叫你戴你就戴上吧。
啊，他叫我戴我就戴上，
别招二爷生气。
这什么样儿？这是二爷，我甭戴了，多寒碜呢、啊！
戴上。
哎，您慢着点。哎呦呵，
此患忧国名堂。
这有什么名堂啊？
这叫做借差藏把犯人害，自作自受到发债。三清啊！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京剧三岔口，今天我们只谈了这出戏的上半部分，下次节目我们再谈下半部分。那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ozvoice.org ozvoice.org，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悉尼 FM90.1，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。欢迎到此收听。